你的奇迹就在你口中。第二章，你可以领受的理由，证明神有多爱你的两张基督的图片。让我给你看两张旧约里基督的图片，证明神对他的子民有多慈爱，尽管他们一直抱怨。当你真的把他看作是一位慈爱的、赏赐的天父，这会使你信心大增地去领受他。如果你需要一个奇迹，那你就会得到奇迹。第一张图片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二张图片是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在这两处经文中，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时，有水从磐石流出来，供给他们提神解渴。那个磐石就是耶稣的象征。我们怎么知道磐石象征耶稣呢？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保罗告诉我们，磐石就是基督。四节，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追随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耶稣是我们一切所需的供应者。水从磐石流出，象征我们生活的一切需要，如健康、兴旺、与爱人良好的关系、一份新工作、一栋新房子等等。无论我们需要什么，都会从耶稣我们的磐石流出。所以当你在这两段经文中看到这两张基督的图片，以及神如此爱你，以至于他赐下他的儿子被击打，使你能蒙受祝福，你就能捕获神对你的心意，然后从他领受就变得很容易。你会开始期望神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知道他就是那样的神。耶稣是为我们解渴的水源。我想让你看见的基督的第一张图片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六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这个故事说到基督这磐石在十字架上被击打， 以至于祝福的江河能涌向我们。在这故事中，以色列子民刚刚出埃及，并且过了红海。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前行，在利非丁安营。但是那里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对摩西说：“给我们水喝。”摩西回答：“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人们继续争闹，他们很渴，就指责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饿死了，都渴死了。他们非常愤怒，甚至要拿石头打死摩西。摩西的反应是转向耶和华。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这是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方法。摩西向神哭喊：“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发怨言的百姓和慈爱的神。现在我们看这里，干渴的以色列子民已经准备好要杀摩西。这不是以色列子民第一次站起来反对神指定的领袖。早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当百姓到了马拉，发现那里的水苦，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然后他们到了逊的旷野，他们再次向摩西发怨言，指责摩西把他们带出来进到沙漠饿死。尽管他们发牢骚，神却慈爱地对待他们。他告诉摩西如何给他们提供水。他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到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因此摩西遵照神的吩咐，使百姓喝了从磐石里流出来的水。神是不是很仁慈？看起来他越过他的子民的过犯，而看到了他们的需要。他没有责骂他们，他没有从天上降下火来烧了他们，他没有对摩西说：“让开，我要容了他们。”相反，他给他们水喝。甚至之前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当以色列人因为饥饿而发怨言时，你知道神对摩西说什么吗？他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他的回应是每天给他们降下吃的，这不是普通的粮，神给他们超过他们所求的。他给你天上的粮。饼代表耶稣，他是天上真正的粮。耶稣在世行走时，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水代表他无限量的供应和提神。只有耶稣能满足世界的饥渴。神所看到的超过了他子民发的怨言。他不只看到他们的生理需要，他还看到他们需要救助。他不仅给他们水和粮， 满足他们的身体上的需要，而且还给他们活水和生命的粮，满足他们灵的需要。神爱你，尽管你不顺服。朋友，你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因为自己的困境而抱怨神，你可能对神不满意，你可能拒绝他对你生命的呼召，但是神仍然爱你。尽管你抱怨，你不顺服，或者你的恶行，可以肯定的是，引领你悔改的不是他的审判，而是他的恩赐。罗马书二章四节，我不是鼓励你变坏，或继续不顺服，而是即使当你很糟糕，神不会抓住你的罪来对付你。罗马书四章八节，神祝福你或不祝福你，不是基于你做了什么好事，或者你做了什么坏事。你可能对此怀疑，并问，牧师，那么神是变软了吗？他降低圣洁的标准了吗？不，他没有。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神祝福你的理由是耶稣顺服至死。神祝福你，是因为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功，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你蒙受他的祝福，是他顺服的结果，不是你顺服的结果。你蒙受祝福，不是因为你被击打，而是因为他被击打。他被击打，以至于我们能蒙福。我们如何知道在旷野里是耶稣被击打而带出水来给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磐石被击打，从哥林多前书四章十节我们知道，神告诉摩西击打的磐石是基督，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追随他们的灵磐石，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神自己宣称，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在这个故事中，这是最显著的声明之一。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经文时，就触动了我的心弦。神告诉摩西击打磐石，但是谁站在那儿呢？是神自己。这是磐石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击打的一张图片。因为我们的罪，神的审判和刑罚本该落在我们身上，但反而耶稣站在我们前面，砰，击打落在了耶稣身上。他介入并为我们遭受了击打，他被击打以至于我们能被祝福。从磐石里流出的水代表我们需要的祝福，无论是健康、兴盛、保护或者平安，就看我们是否喝它。神已经做了他的部分，所以你只需伸手领受。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看过孩子们在聚会时敲打一个糖果罐？当他们被蒙上眼睛，孩子们用棍子 或球杆敲打装满糖果的罐子。当糖果罐破开，所有的糖果淌出来，孩子们蜂拥而上，搜集他们可能找到的糖果。圣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里面。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他满有恩典和真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以，当神审判的杖击打耶稣，他就像一个糖果罐，爆发出一切神的祝福给我们领受。他像装有非常昂贵香膏的雪花瓶被打破，以至于神的膏油能流出来给我们领受。亲爱的，耶稣上十字架，所以你能被祝福。他为你甘心放弃自己的生命。十字架上的钉子不能使他上十字架，是他对你的爱使他主动走上十字架。如果神已经给了你天上最好的，那他会留下完全的医治、好工作，或者你与配偶和谐的关系，这样的祝福不给你吗？当然不会。如果他留下这些祝福不给你，那这些事情就显得比耶稣更有价值。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今天我们能蒙受祝福，是因为十字架，是因为他的顺服和他受击打，所以祝福的江河才能涌向我们。十字架上基督的图片。有些人可能还是不相信出埃及记十七章里击打磐石是耶稣十字架上的图片。那我给你们看看神在这件事情中所隐藏的指向他儿子受难的记号有多美丽。神的话语非常惊人，他的话语里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五节，耶和华告诉摩西，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然后下节经文，摩西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遵照吩咐击打磐石。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长老面前磐石被击打。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和二十七章，我们看到耶稣被审判、被定罪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在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大祭司该亚法在祭司长、文士和长老的全公会面前审问耶稣，他还在耶稣面前撕开祭司服，不知道他已经实现预言，由人承担的古老祭司让位给属天的祭司耶稣。之后，当耶稣在加略山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以色列的长老也在那嘲笑他。另一个线索是摩西用来击打磐石的杖。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五节，再一次，耶和华告诉摩西，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去。你记得摩西的杖击打过哪条河吗？是埃及的尼罗河。摩西用他的杖击打尼罗河，河水就变为血。出埃及记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所以摩西的杖是一张什么图片？那是一张审判的图片。当摩西用杖击打尼罗河，河水就变作血。血在这里意味着死亡。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对他们来说是坏消息。如果神持续这个瘟疫，他们也都会死。所以摩西的杖是审判之杖。事实上，从这个杖行的第一个神迹，你就可以知道你的杖意味着带来咒诅。当神从燃烧的荆棘中告诉摩西把他的杖丢到地上时，摩西丢下去，杖就变作蛇。出埃及记四章二到三节。这是一个咒诅的记号。当神审判的杖落在十字架上耶稣身上时，有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我们是应受审判且应受惩罚的，但耶稣代替了我们，以便我们能领受祝福。这是不是很美？相信已完成的功。出埃及记十七章击打磐石是十字架上的一个美丽的图片，它给我们指出圣子完美的功。今天你我被祝福是因为十字架，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善行应得神的祝福。不是我们的功，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美的功为我们带来一切的祝福。注意，我们应相信基督已经完成的功，而不是我们的顺服或好行为。这很重要，也不应该相信我们所处的环境。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认为他们只有在一个好学校、一个大公司或者一个富裕的国度里，他们才会蒙福。与此同时，他们诉苦和抱怨。你需要知道，有时神会把我们领到一个最初看起来没有供应的地方。如果你仔细阅读出埃及记里的故事，你就会发现是神告诉摩西把以色列子民带到利非丁。然而尽管他们还在神的旨意里，可是那里却没有水。神知道利非丁没有水吗？他当然知道，但是他想要他的百姓相信他，呼求他。毕竟他看顾他们，并把他们带到这么远。他曾经为他们把马拉的水苦水变甜，他已经给他们从天上降下粮食，给他们鹌鹑肉吃，并且在所有这些之前，他施行了许多神迹，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像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以色列子民要达到完全信任神也比较漫长。与其信靠神的仁慈，他们却不断抱怨。你知道抱怨不好吗？这里有一句伟大的名言：抱怨，你会继续平淡；而赞美，你将会提升。不要抱怨，在任何时候都相信神。不要持抱怨的态度，即使你不明白为什么会遭遇目前的情况，并且看不到出路，你也要相信神会供应你需要的水，因为他已经为你的祝福而被击打。你要依靠十字架，并安息在基督 已经完成的功。圣经还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如果你的轮胎没气了，不要抱怨。如果你在路上塞车，不要抱怨。可能是神在拖延你，因为他看见你前面有致命的事故或灾难。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名叫芭芭拉。她喜欢潜水。她通常会在12月至1月间去普吉岛潜水。她至少已经去了4次。在2004年12月，她和一位同事计划再一次船宿潜水之旅，去普吉岛西北部安达曼海的斯米兰群岛。他计划12月22日至27日期间在那边。然而，在准备期间，他感到很不平安，并且因为他的同事休假申请没被批准，他们的潜水计划最终放弃。今天，他深信神的拦阻是为了他们好。事实上，神使他们免去很多麻烦。你看，如果他们坚持这次潜水之旅，那么2004年12月26日早晨，当亚洲海啸袭击泰国的时候，他们将会被从斯米兰群岛送回普吉岛的巴东海滩。神多么好，他使他们没能出国，还使他们免受伤害。所以当有些事情看起来很不顺的时候，不要抱怨，你的失望会变成神的拯救和仁慈的见证。与抱怨相反，当你在等待祝福出现时，拿出你的鼓，拿出你的电吉他，开始唱歌唱赞美神。试着唱这首歌，耶稣是我的磐石，他把我的沮丧卷走。神喜悦你这种态度。相信神，他所见的超越物质。神看见的超越物质，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他想让我们也超越物质的看见。希伯来书11:1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不要依照你能不能看见。有些人相信神今天医治，是因为他们看到别人得了医治。但是当他们看到有的人没得着医治时，他们就改变想法，说神今天不医治。这些人行事是凭眼见，不是凭信心。要信基督已完成的功，别像他们那样。几年前，我们教会在马来西亚云顶高原度假村举行了一次领导人进修。那时，我沿着盘山公路开车到这个山村度假，离度假村还有1英里时，我第一次看见度假村。接下来1英里，我又看见了8次。很有趣，因为每当我看见度假村一眼，它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时不时会有一片云，或者一个小山头挡住我的视线。你看，度假村有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吗？还是它随着车轮移动了呢？当然没有，他一直就在那儿。但我的眼睛告诉我，他没有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不能根据我的视野或我的角度做出判断。我的朋友，你的信心不要建立在你的环境 和你的经验上。你的信心不要建立在你能看见什么或者不能看见什么，把你的信心放在神里面，他能通晓万事，他的视线高过你的视线。如果你面对困难和挑战，你所看见的会告诉你没有希望，反而该把你的目光转向神和他的话语，把你的信心置于圣子已完成的功。记住，是靠着击打磐石，祝福的江河才涌向你。别放弃，你的祝福正在路上。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见证，这将会鼓励你们当中那些仍在等候属于你的奇迹彰显的人。这是一个精彩的见证，关于神的信实。对于我们教会一对宝贵的夫妇，及我的助理牧师之一马修和他的妻子瑞秋，这对夫妇想要一个孩子，从他们结婚那天就想有个孩子。事实上，在他们做婚前辅导期间，他们就告诉我想要有个孩子。他们没有计划等上一两年再生，他们是想尽快就生个孩子。不幸的是，医生通知他们，他们两个因为身体原因都不能生育。所以六年来，他们俩一直相信神会给他们一个孩子。但是尽管他们努力，年复一年，却一直未能如愿。六年是很长的时间，我相信他们洒下很多眼泪，并且有时会想知道神是否真的会给他们一个孩子。魔鬼一定告诉他们各种谎言和负面的消息，魔鬼可能在他们耳边低语，说神的旨意让他们无儿无女。他们可以很容易就放弃，在第三年或第五年又或是第六年。但是感谢神，他们持守神的话语，你身所生的必蒙福，申命记28章4节。他们承认他的应许，并且持守关于多产的经文。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告诉你，神是信实的。瑞秋在第七个年头怀上了第一个孩子，那年瑞秋生下他们奇迹的孩子。但神的恩典没有停在那儿，而是满意。瑞秋后来又生了一个，然后又生了一个，再然后又生了一个。今天他们拥有四个健康的孩子。事实上，瑞秋感觉就像一个工厂，他们俩太能生了，所以真的得留意了，否则可能会再生一个。他们身上生育的恩膏如此强大，神丰富地祝福他们。六年来，他们播下了太多信心的种子，以至于现在丰收。我们都有软弱的方面，我们都有需要的方面。当我们在那些软弱和需要的方面操练信心，神会回报我们，并在那些方面加增我们的信心。我发现，如果你相信神会祝福你的特殊领域，当你在那个领域操练信心，那个曾经是你软弱的领域，就会开始变成你生命中优势的领域。当神把恩典吹入这对无子夫妇缺乏的领域，就变成他们过剩的领域了。那就是神的恩典，那就是神的风格。他不知道什么是够了。朋友，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屈服。这对夫妇等了六年， 我不是说你也非得等那么久，我指的是神不会忘记你的祈求。你可能已经忘了，但他绝不会忘记。神对他的应许是信实的，他的儿子已经用他的宝血为你的祝福付出了代价。对于他儿子已经做的，神是信实的。